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远。昨天呀，还真是遇见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已经是我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遇到的第二个相类似的闲聊的事情了。都是在教会里发生的，是我其他的一个姊妹的教会。然后她最近两个月之内呢，经历了两件事情，都很类似，所以她就昨天啊，跑来跟我聊天了。我也想跟葡萄来聊聊这个。我觉得也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见类似的场景吧，所以我打算跟你分享分享。
洗耳恭听。
希望你有点耐心听我闲聊闲聊，因为我也心里堵着，我需要一吐为快。
好好好。
是什么事儿呢？其实事情本身不大，但是带给这个姊妹的冲击是这样的。她在教会生活，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属灵老师的，我自己都有，就是我教我读圣经的，教导我真理的，在信仰生活中常常帮助我的，特别是我也是很敬重教导圣经的圣经老师的，然后我都会，如果他们来跟我说话，我都会心里很努力的来领受，生怕自己听不明白这样的，所以我是尊重这一类人的。这个姊妹也一样的。他有一个像他的圣经老师一样的一个姊妹，然后信仰上也是他觉得是属灵长辈来的。结果昨天呢，这个圣经老师啊，突然间给他打电话，请他帮一个忙。然后帮的这个忙细节我就不讲了，反正是生活中层面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生活中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从最普通的生活常识上的认知啊，来听他的这个请求，都是很不合情理的。所以呢，这个姊妹一听到电话，她就愣在那里了。她的从生活常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要拒绝，这种事情是不能帮忙的。所以她也没有时间祷告。她说对方就在电话上，虽然她很敬重他，可是她心中就咯噔了一下子，就觉得他能让我做这种事吗？这不是从生活层面就应该直接拒绝的事儿吗？他就顺着他心里的这个生活常识的认知啊，就直接拒绝了，说我不能帮你做这个事儿。电话沟通完了呢，他是放了电话，心里不舒服了。他的不舒服是在哪儿呢？他就有点想不明白，他会觉得一个圣经知识很多的人，怎么能够在生活常识的常理知识上这么欠缺呢？这不应该是一个读了这么多圣经，然后经常教导他真理的一个老师级的一个长辈能发出来的一个请求啊。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常识也会告诉他做这样的事情不合宜。他这个理不清了，他就来问我，他说梦远姐，我觉得还是让我难受了。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拒绝应不应该，礼不礼貌。然后又觉得他确实不能答应，因为这是违背生活常识啊。他就问我有没有可能是他想错了，他想多了，还是他没顺服了，是不是他有什么问题了。哇，他一纠结，他就直接来跟我聊了聊。我听他讲完了呢，我除了叹气，我还是叹气，我能说什么呢？
还好他能找到你。我觉得这事儿来问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我好好奇，你叹完气怎么跟他讲呢？怎么跟他 分析这件事情呢？
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告诉他，他做了100%最智慧的决定，当场拒绝，而且是没有留下一丝的空隙，就是100%的拒绝。他就说不，我不要帮你做这件事情。我当时就为他的勇气点赞。我是觉得很不容易直接拒绝一个属灵长辈给他提出的要求的，所以如果是我，我也会做他的选择。就第一个一定是拒绝的，就是在生活层面，常识如果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对，那就应该跟着常识去做决定。其实圣经的话语当中，80%其实就是生活常识类的，所以不是说一个人讲圣经真理讲得又深奥又全面又丰富，他就能够在常识里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的，这是2码子事情。所以，我第一支持了这个姊妹她的决定，我给她强力的点赞，跟她说，下次如果同样的人跟你提出的要求与你认知的生活常识违背，肯定是拒绝。然后你可以自己私下再好好求问神，是否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还是说有没有请别人一起帮忙的？但第一个反应拒绝是对的。当然，我也不能说我的答案是对的，至少我个人的领受也是。当不管是牧师，甚至于是牧师哈，那教会里的一些执事、一些属灵的长辈来找我们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个人的生活常识已经感受到这件事情不应该做，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是拒绝。然后我就跟他聊了聊是个什么事情啊？为什么？我们也聊了聊，如果这件事情有后续发生的话，应该怎么样？因为他结婚了嘛，有先生嘛，我就说，那我觉得应该把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呢，变成你们夫妻之间的一个共同决定啊。你要多听听丈夫给你的意见，你们两个人的共同领受可能就多加一个印证，所以我说你除了跟我聊一聊，也要跟你的先生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同样一件事情至少要两个见证人呐、啊，我算其中一个，那你也要再找一个。那如果这两个人都给你相同的印证，认为你拒绝是对的，那你就非常平安的去拒绝吧。后续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用爱心听他说，其他的事情还是可以帮忙，只是这件事情不帮就是不帮了。差不多，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对话。
哇，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会很纠结。我在想，既然他这个人真理上这么扎实，会不会是我用我的常识去拒绝了圣灵的一个带领呢？就我们常常说，圣灵的带领好像有些是出乎人的意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就是我们常常基督徒教会生活也会常常挂在嘴边的吗？遇到这种事情，他怎么能够去调和呢？怎么去判断哪个是圣灵的带领，哪个又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呢？
其实如果仔细，真的仔细读圣经哈，我自己，真是知道神的话语都是离我们不远的话语，他没有把又大又深奥的话给我们。通常圣经给我们的生活原则就是我们过日子可以履行的生活原则，所以神的话语并不是高傲到要多么深奥的知识的。如果有一颗顺服的心啊，通常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就会知道，哇，原来这是圣灵教我怎么活，怎么过日子，怎么安排时间，怎么与朋友相处，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该有什么生活上面的原则，都是每一天一日三餐都是可以照着圣经所描述的生活过日子的。所以不应该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圣经知识，而日常处理人际关系却违背常理的现象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子类似的情况的，所以说其实这中间需要安静下来，有智慧的去，不只是一次性的应对过去，而是这件事情要在我们心中形成一个经验型的智慧，它会指导我们之后遇到这种事情要怎么办，而且它一定会跟真理相关系。就像孟元姐你说，真理它是 启示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它绝对不可能跟我们最基本的一种良心也好，就是跟那种
对，
道德是相违背的。确实，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启示过这样的事情。那可能我们最多说一两件，都是那种又大又难的事情。那种事情都是神特别呼召选召的人才可能的，对吧？但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很少，几乎可能遇不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也是我们需要的智慧。
确实，因为我们特别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一旦提到"爱"这个字，好像拒绝就等于不爱、不尊重。其实不是的，爱和公义一定是并行的，慈爱和公义是并行的。就是我也鼓励这个姊妹，我说，其实你心里还是爱他、敬重他，但你的拒绝不是意味着你不尊重他呀，恰恰是为你们的关系负责任啊。所以是出于爱的时候，是出于负责任，而且我觉得，好的属灵伙伴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彼此能够很有底气的说出 no，这样不对的。我都鼓励他未来如果跟他的这一位属灵老师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当这个老师不再把他当小学生看的时候，他们能够平等真的做姊妹的时候，平等对话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告诉他。当年你这个决定是不合宜的，因为我相信，既或是属灵的长辈、圣经的老师，他们生命也是有盲点的，不代表他们说的就全对，所以要跨过他。他再属灵的人，他也不代表着圣灵的，也有盲点的呀。这是，所以教会生活是彼此守望。
又开阔了一点我的眼界啊，因为确实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圣经也说教导我们是跟从的是主耶稣，而不是某一个使徒、某一个教师，对吧？只要我们是在学习，都是以神的话语为标准，以圣灵的带领为标准，我们肢体之间有做教师的，有做讲道的，但是也有做其他的服侍的。我们所有的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这里一起领受神的恩，然后我们应该一起长，一起成长。所以说，其实不仅我们不要看人高过他本来在的，然后在这样位分上的人，其实也应该谦卑下来，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机制，他们是共同来抵挡外界
是
的
的，
一些冲击，然后他们彼此可以扶持帮助的。
对，因为肢体相连啊，还是不一样的。我也是教会中最普通的信徒，就是我们都是平常是听啊，那些牧师啊，听圣经老师给我们讲真理的。但是呢，我慢慢的成熟在哪里呢？就是虽然表面看起来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是在我的里面，我知道圣灵给我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刚才葡萄说的，在教会里弟兄姊妹是肢体的关系，无论职分如何，在我心中我们就是平等的。我有这个底气，当我想说不应该的时候，无论他是谁，我就直接说出来。我也鼓励葡萄。我也鼓励所有的年轻的小姊妹、小弟兄们，虽然你们年纪尚幼，但不一定你们的属灵光景就是弱的，很可能教会中很多是年轻人的灵性是高过引号的属灵前辈的。我鼓励你们小伙伴们，按着你们的领受大胆说 no。
哇！突然之间就燃起来了，就很燃，莫言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
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 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今年我想贴的春联呢，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
哎呀，万峰啊，这个太旧了，有没有新意呢？
没有啊。
那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吧，把你想到的春联写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我们的横幅就是多结果子。
教会年历995，家庭崇拜爱广播。
哎呀，这个联一点都不对呀。
哇，太好了，我今天也学到了很多。
我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是不是今天有点说的太多了？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都没有一个，可能不像葡萄这么幸运，有可以有一个像梦圆姐这样的属灵的伙伴一起来分析，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智慧，来厘清楚在教会生活当中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的用处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嘛，陪伴大家嘛。所以说梦圆姐，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说的多，我觉得我们听不够，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是缺少这样子的教导的，也缺少这样子的讨论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教会里会不会有这样，就像我们这种闲聊的时光。为什么我们叫闲聊有益？因为我们觉得很多有益处，对我们真正生命成长有营养的东西，其实是在闲聊里面的，是在我们的这种好像又搬不上教会的讲台，好像又不能够作为查经的主题，但是它就是客观存在在那儿一个很明显的障碍，或者是一个我们怎么样都翻不过去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在我们肢体生活的聊天当中要去处理的，要去应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环节真的好关键啊，不然我们所有那些又大又难的真理，那些好像讲台上讲的东西，好像它就是到不了我生命里面，它好像就是活不出来。
哇，真的是，如果你这样鼓励我，我就多聊一点点。我们两个人昨天其实还聊得蛮多的，我们后来聊到了什么呢？就是关于生活细节，就是我们彼此在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也问我，他说你信主这么多年，在教会中难道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伤心的事情吗？你有没有遇到过你所敬重的属灵长辈让你跌跤的事儿？我很坦白地告诉他，有过的。在7年前，我非常敬重的导师发生了一件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的丑闻，我应该用这个来形容。其实如果大家多看一些教会历史啊，多观察一些其他的教会啊，就是如果你不只是看自己教会哈，多观察多很多很多众教会，很多牧者出现丑闻是常态常有的。所以我们第一真的要为我们的属灵长辈们牧者们好好的祷告，因为一个教会的属灵的长辈教导真理的人，他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生活层面出现丑闻，直接坍塌到整个教会啊。
对，
那我在很多年前就非常真实的经历了那样一件事情，我也坦诚地跟我的姊妹分享，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噩梦一般的。事隔了7年之后，我想起来，还是浑身会有颤抖的感受，就是我的身体都会有感受，因为你不理解为什么。所以我们聊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呢，既然今天闲聊啊，我就多说一点点。其实我也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多看看生活细节。首先是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他怎样过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很细节的时候能不能真的效仿他。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怎么活的？那我们真的读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注意到很多很多细节了吗？那我们能够真的把眼睛看在他的生命里吗？因为这个太关键了。如果我们一旦在生活细节、生活层面的时候，把我们的眼睛也看那些属灵长辈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人都是罪人呐，他也是有很多很多盲点的，所以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小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随意的放到任何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自己先做到，在生活层面，每一天我们效仿的、我们跟着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大牧人。这是圣经说的话，我们要真的知道这是真的。
真的知道这是真的，
对，因为我们活着活着吧，就把眼睛容易看，容易去看人了。
对，特别是那些做我们老师的人，确实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我们的盲点。有些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幻觉，他们没有盲点，因为他们总是比我们看得远、看得高一些。那确实是的，但是如果产生错觉，他已经替代了主耶稣这样子一个，我有什么事情都想去问他，我有什么疑惑都去找他，就感觉他是无所不知，而且他不只是理性上的无所不知，而是他这个人已经完全了，感觉好像他说的话，他给的建议，他要做的事情，好像就一定是不出错的了，就这个是很危险的了。
对，很危险的。而且我也真的观察过很多人，如果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真理非常清楚，真理特别多，酷爱读很多真理的丛书，并且从事教导工作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不自觉的会想要把他们所有知道的真理去灌输给听众然后到了某一种程度，就是我不能用控制这个词吧，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他强大的这个力量呢，理性呢，会左右我们的理性。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很小心了，因为从属灵、从灵性的层面，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需要认罪悔改的，都需要柔和谦卑在主耶稣面前的，无论你是什么职分。若是教导我们真理的人，他在生活层面、生活细节层面没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那真的要小心听他讲东西了。
是，而且我觉得做这种属灵的老师有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他能不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自己面前，
是的，
还是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
是
就是
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线、分水岭。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心中，这个警报一定要在。当我们发现，哎，怎么最近我依靠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依靠的主耶稣的时候，这个警报就要响起来了。这绝对是一个衡量的试金石，是这个老师或你们俩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偏离了。
确实的，确实的，今天我们聊的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就去判断自己的属灵长辈哈，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聊一聊的话题，我
对。
自己在信仰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波折，所以我希望今天聊这个话题，让好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多一些智慧，不是说我们因此去判断教导我们的人，而是更爱、更守护。当我们教导我们的人，如果发现他生活中有一些不应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要大胆地说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小羊的，
对，
彼此就是有守望的关系的。
对，
我都常跟葡萄说，哪天你要看见我做了什么错事儿，大胆说。如果你不说，我就有祸了，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呀。
是，希望我的眼睛也够明亮，还能看到梦圆姐的盲点。就是我可能有大多数时候都是梦圆姐在守护我，
不
但我
过，
们都一起成长嘛，
对，我们是一起成长的，而且真的不要小看年轻， 有时候可能年轻的孩子们在教会生活，自己就把自己放得好低。我恰恰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圣经都说叫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很多真理啊是纯真如小孩子的人领受的更准确。
是的，我现在这个年纪也是教会的中年人了，
中年
还有更年轻的。对啊，其实我现在就要开始学这个功课的，我觉得不要等到我老了也开始在教会里当老油条倚老卖老那就不好了。
对，我们真的就是互为肢体，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彼此连接。如果某一个人真的他没有按照耶稣的心做事，按着耶稣吩咐的话去在生活层面去爱去体恤他人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是谁，又或者他在生活层面有一些不应该合乎生活常理的甚至于更越界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出于爱心是应该说出诚实话的。
用爱心说诚实话，
嗯，
多么宝贵的一个教导啊。
是，
好好好，非常感谢孟媛姐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好像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在哪儿，越聊越觉得有共鸣，越聊越觉得，哇，解开了我心中好多的结啊，真的是肢体生活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期闲聊，也好久没有跟大家互动了，真的希望大家也写信跟我们说你心中有没有想要分享的解答的疑惑，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聊天，就像那个姊妹来找孟媛姐，哎，好像我实在找不到人说的那些话，在你教会没有人去听你讲的话，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
嗯，
好吧，那我们就在闲聊友谊等你来啦。
好，是的，
谢谢孟媛姐，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见喽。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今年我想贴的春联呢，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
哎呀，万峰啊，这个太旧了，有没有新意呢？
没有啊。
那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吧，把你想到的春联写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我们的横幅就是多结果子。
教会年历995，家庭崇拜爱广播。
哎呀，这个联一点都不对呀。